山外青山，楼外楼，严明放羊几时休。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羊群无尽头。严明放羊班，
听众朋友你好，你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周末严明放羊班，时间到了。昨天跟大家分享到有一对夫妇在美国这边一个社区里边，那个社区其实离严明我们家，就他那栋房子离我们家大概可能开车不到15分钟的距离。那他在他那个房子里头发现了应该有15个儿童，而这15个儿童全部都是他们用这种所谓的试管婴儿找代孕的母亲生出来的，用他们自己的这对夫妇的精子和卵子结合成受精卵之后又着床再给那些代孕的妈妈们，而且他是全美国同时找好多个代孕的妈妈，也那个感觉就好像你在生产孩子，你知道吗？你好像一个工厂一样，你在产孩子，你不是在产产品，你知道吧？不是装电脑，你是在生产孩子了。哇，简直太可怕了！这种人怎么能够想出干出这种事儿来？而且这个背后的目的，绝对不可能是善的，这个就是良善的目的。因为这种的情况给我感觉，我不知道，这是我自己猜，为什么要这么多小孩，而且都是他们自己的精子卵子？那他们在干嘛？这对夫妇非常有钱的不得了。那唯一有可能我能想到就是什么？就是这些孩子们将来长大了。那其实如果这对所谓的父母，因为是用他们自己的精子和卵子嘛，那么如果这些孩子被代孕的这些孩子都长大了之后，那么如果这对夫妇有一天他们需要移植器官的时候，我就不再往下说了，我不能再想象，我就觉得简直是，如果是这样简直是令人发指。我就觉得这个就是人如果想要追求生命，追求长寿，但是却用这种的方式，实在是就绝对是反人类了。但是你除了这个以外，你根本你想不出任何合理的理由。如果你只是我真的喜欢孩子，我爱孩子，或者我想要养孩子，你养个十个八个可以了，养你为什么要做15个做20个，而且其中已经有6个被走了，送哪儿去了不知道。所以而且还有一个正在怀孕的，也就是说他们现在整个这对夫妇就已经搞了22个代孕的妈妈，有21个孩子生出来了，还有一个还正在怀孕当中。所以目的性绝对是邪恶的，绝对不可能是什么好心，我觉得。当然你也可以说我论断了，但是我觉得你稍微用任何一个一点正常人的正常的逻辑思维，你都会想得到这个目的绝对不单纯。现在回头说，除了伦理之外，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今天科技的发展，有许多的东西可能我们已经见怪不怪了，甚至有一些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自己都不愿意再尊重神的选择。比如说有些弟兄姐妹可能觉得很爱主，都服侍人很好，但就是没有孩子，那怎么办呢？就好，那既然现在科技做得到，那我就去弄个试管婴儿，或者我用其他的科技的方式采卵，或者是采取自采集自己的精子，用科技的方式合成，最后好，那我再放回到我自己的身体里面，我自己来怀孕行不行？对，也是可以的。现在科技是做得到的，但是这件事本身我是比较保守的。从圣经来看，这件事情我们已经干犯到神权了，或者说我们已经越过了那个界限，我们踩到神所掌管的那一个地方，那个范围里面，说再严重一点，我们已经开始不尊重神所量给我们的一生的环境。有些弟兄姐妹就觉得说，我没孩子，我想要孩子，那有什么错？动机是没有错，但是手法有问题。如果今天神量给你的这一生，或者是你们夫妻真的就是没有孩子， 那又如何？那是你要相信说这个是神所量给我们最好的。当然我们自己愿意想要说我用自己的方式去改神的，怎么说，改神的安排行不行？可以，亚伯拉罕他自己用自己的方式，那不就出来以实玛利吗？跟夏甲生了个以实玛利出来。当然之后了，这个以实玛利的后裔跟这个亚伯拉罕真实的这个后裔不对付，就几千年来都是很不对付。那就是这样的，那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自己想的方式，对吧？但是神却说了，从萨拉生的才叫称作你的后裔，而且你所蒙应许的只是那一个后裔，就指的是基督说的，因为基督一定是要从亚伯拉罕他的这一个家族出来的。所以这件事情本身，我们要知道说，生育或者是孩子，甚至是孩子的性别，这些都是神所掌管的。今天我们人用自己的方式选择，你要知道说，这个科技本身它其实已经违背了神所，或者说他已经侵犯了神他自己已经定的疆界和范围，这个是我们人越界了，可以说是。当然有些人也会强辩说，如果是这样，神为什么让我们有科技？科技的发展，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科技看你怎么用，科技是一个很中性的东西，但是人可以把这个科技用作第一反对神的用途，或者是敬畏神的用途，看你怎么选。所以科技本身不是问题，但是关键是看你怎么用。尤其是当像我们刚才所说昨天的那个例子，他的这一个好像在生产产品一样的生产孩子，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不把人当人了，将人的价值商品化，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我们都知道这些事情是一个违背，哪怕是世界上的人，还不要说信主的，世界上的人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违背伦理的事情。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今天的科技的发展越来越会让人离神越来越远。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要在神面前警醒，今天的科技，我们可以说智能手机的发明可以改变了我们整个的生活的模式。今天许多人不管你在什么地方都是拿个手机低头的在看着，对不对？甚至有很多时候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像我主日讲道的时候，底下都有很多弟兄姐妹拿着手机。当然我也绝对不会禁止说弟兄姐妹你不许用手机，因为我自己听讲道的时候我也会用手机。为什么呢？用手机看看经文，甚至我用手机很多时候当一个弟兄讲到某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在听别人讲道的时候，那我要看一看到底他原文说的是什么，那我就在我的手机上我就要把原文调出来，每个字眼它底下它会有解释的，我那个字眼我还要看它这么解释那么解释，甚至它的同义词的希腊文是什么样的字眼，或者是它同义词如果原文是希腊文，那么它的同义词希伯来文是什么样的字眼，到底它用哪一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等等还有英文的版本，各种不同的语言的版本的，这些不同的翻译的版本我去看的时候，可以让我更加的深入的准确的精准的去理解到底神话语的意思到底是什么。那么这些东西你是需要用到手机的，对，那没办法。所以当你在台上看到下面弟兄姐妹在用手机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他到底他是在画短视频呢，还是他是在听到的时候看经文呢，那没办法，因为手机出现它改变了我们整个的生活的方式。但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警醒的，我们在利用科技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警醒，就是科技可能会掳掠我们，辖制我们。就比如说当有一天当我们在需要侍奉神的时候，今天有很多人在争论我可不可以用 AI 来写主日讲道的讲章。你知道我有同学或者是我有朋友，他们真的自己写完了讲章之后就放到 AI 上去了，让 AI 来改而且 AI 改完了，他不是真的想要让 AI 改，他只想试一试，觉得很好玩，他想看看 AI 到底能够给什么样的意见。结果 AI 给的意见非常的中肯，而且又补充了许多资料，让他整个的讲道就很丰富，他就觉得说这个 AI 原来这么厉害。但是这件事本身你知道吗，他是希望能够让自己的这个讲章更加的丰富，可是他忘记了一件事儿，那就是什么？如果今天我们是用 AI 来生成我们的讲章的时候，那我们在这里教导的就不是神的话，而是一部机器所教导给我们的知识。 你知道吗？人和机器，或者是人和 AI， 本质的不同，这个太不同了。AI 它只是一个大数据，然后把所有一切客观有的，甚至没有的，不管怎么样，它也有的时候它会自己胡乱编造的。我跟你说，那么这个东西，如果你是用来只是世界上的论文，或者是你想了解一些的文章或者一些的知识，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服侍神，你怎么能够用 AI 来服侍神呢？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服侍的目的本身是为了让我们属灵的生命成长，而这个生命的成长只有一个途径，就是当你真实的与这一位主连接，在属灵里面有真实的经历的时候，你的生命才会成长。这个真实的经历，某一方面讲，或从某个角度讲，跟你知识、头脑知识的增长可以是没有关系的。你可以不必有太高深的知识，但是你可以有很深的对主的经历，那你对主的认识就已经很深了。所以我们对主的认识不是取决于我们这个人知道多少知识，或者是关于圣经的知识，关于神的知识，而是在于我们这个人，你有经历多少神在你生命当中的，不管是什么样的参与，只有在经历当中，对神的认识是你经历到的，不是别人告诉你的，不是你书上看来的，不是什么所谓其他人教导你的，你经历到，你尝到，那个才是你的，那个才是你跟神的。所以你知道吗？说到启示录的时候，主说到得胜者的时候，他要赐给他一块石头，上面写的这个名字是唯有主和那人，只有这两个，其他人是不能读的。什么意思？你的生命或者是你的生命的成长整个的状态，只有你跟主你们一同去完成那一块石头，或者那一块那一个名字是主特赐给你的，是别人不能承受的，而且也是只有你和主才知道的。所以这也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每一个人真正认识主，或者有一天我们到神的面前，基督的审判台前显现出来的时候，是我们个人自己与主之间的关系互动和经历，那个东西才能够耐火，那个东西才是金银宝石。不然你听别人讲，这些都是草木和解。所以那你用 AI 生成的东西，是你可以当做参考的知识来看一看，但是你绝对不能以为说哦，那中有永生，千万不要。主说我们要到他那里去得生命，只有这位生命的主，从他出来的才是生命。
我们的盼望，我们敬。